实况，把它当作真理。耶路撒冷，他看见说耶路撒冷只有一个教会，信徒们都聚在一处，聚在所罗门的廊下，然后聚在什么地方，只有一个教会。他所说的，他所看见教会，每一个城里面只有一个教会，因为保罗书信问候的是说，问候那个城里的教会。他也有说明，他说保罗也问他说，问候某某人家里的教会，他说那个家里的教会是城里教会的一部分。所以这些事情，他的思想就是说，以圣经里面榜样作为真理的基础，而这个榜样他所看见的是变成了地方的立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回想起来，在从头来看的时候，有些是不必要的说明。如果真是主托付他建立一些教会，没有人能够拦阻他，而且神的儿女跟随他，因为他有生命的供应，也不需要有任何教会的立场。但是为什么这样情形？因为他需要回答一些问题，别人向他挑战，你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形里面你还要建立你的教会？他就必须说到他对于公会的不满，对于神儿女因为公会的原因不能够合一那个的不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当然在他刚开始的时候，教会的真理，等到他发展出这些地方立场以后，他必须考虑到教会的治理的问题。而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从弟兄会完全接受以长老智慧的思想，因为弟兄会已经把所有的圣品阶级把它拿掉了，所以剩下来的只有长老和执事。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他的观念就是用长老智慧作为制度，而且这个治理初期的时候，他所建立的教会都是按照使徒行传的原则，所谓安提阿的路线。若是有人在这里聚集了，若是有人奉主的名聚集了，他使徒们就要在这里选几个比较老练的人，设立他们做长老，然后使徒就到别的地方去。当然这时候他所看见的使徒就是保罗，因为保罗他三次或者有人说四次出门做工都是这样的原则，然后说过了一段时间再回来看看长老们做的工作如何，这是一个监督的性质。等到教会成立了以后，就把责任交给当地的人了，工人就再往前去。在使徒行传里面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保罗若不往前去，神没有办法差遣任何人往前。所以这就是尼弟兄他所看见的一个情形。那么工人呢，可以兼任长老，像彼得和约翰，他们虽然是使徒，但是神把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工人也可以不留在当地，像保罗就是到处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他的工作随在他的脚中，建立教会，发展教会。他在人家没有传过福音的地方去建立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们，请我们想一想，在尼弟兄时代，虽然有许多地方没有传过福音，那个地方真的应该由使徒们去传福音，但是已经有教会存在的地方怎么办？保罗说他要在福音未曾去过的地方，免得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面。现在如果是上海，如果是福州，如果是青岛，各个地方早就有了其他宗派的人所设立的教会，那在地方立场的原则里面怎么样去那里开工呢？所以在这种循环中间，他必须把地方的立场当作他做工的原则。因此工作的在思这本书里面是写给他的同工们的，教导他们，给他们个建议，怎么样回答别人的攻击。因为当时就有人说了，你这样来开工，你岂不是破坏教会的合一吗？他们就要说，因为你们不是教会，因为你们站的立场不对，如果你愿意你脱离工会，你也就可以站在地方立场，我们就一样的，就不必要另外开工作了，这个工作我们就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种的循环它当中有一个错误，有一个不知不觉的错误没有被人发现，就是因为这些答案是为了 justify， 为了要说明他们工作的立场而产生的， 所以地方立场这件事情是被逼的，不得不找出的一些原则，让那些同工们，你弟兄同工可以回答别人的攻击。而这个答案出来的时候，一般人找不到答案，一般人不知道怎么反击他，所以很有效。因为很多人真正的以为他看见公会的罪恶，所以脱离了加入地方教会，有这样情形。如果所有的教会都是按照尼弟兄的原则，忽然一下大家都醒悟过来了，忽然一下大家都被圣灵光照了，看见做公会的错误，好了，都脱离了各西教士差会，长老会也独立了，宣告独立了，卫理会也宣告独立了，路德会也宣告独立了，各个地方都是独立的教会了，那么是不是尼弟兄真理就行了？是不是尼弟兄的工作就成功了呢？各地都站在教会的立场，不是就好了吗？但是有一件事情，等到尼弟兄自己把工作带进去，发现一个问题，因为教会变得非常的混乱，每一个工作，每一个教会都有它单独的问题存在，而且都有它真理上的难处。大家想想看，如果每一个教会都是说我们这里是地方立场，这里长老智慧，所以我们怎么样做别人不要管，那怎么办？今天很多的教会也在这个问题里面，虽然是公会，但是还是地方立场。怎么说呢？就是我在这里治理，你不要管。所以有些时候某弟兄他有属灵的问题，他不能在假教会聚会，就到乙教会聚会，乙教会把他当作宝贝，因为这是我的人了。现在就是假教会说他有什么问题，乙教会不听，不接受这个劝告，一直到后来吃亏，乙教会的会友这个人变丙教会的会友去。常常有这种人，在美国的 Christianity Today 里面讲到，这个叫 Church Hopper， 好像 Grasshopper 一样， Church Hopper 从这个教会跳到那教会，再跳到那教会。在中国教会也有这样情形，我甚至听说一个弟兄，非常出名的弟兄，他到那个地方去聚会，到后来别的地方那个教会要建立会堂了，要买会所，他就走了，到别的地方去了，理由很清楚，但他有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地方教会的立场，严格的来说有很多的问题，尼弟兄并非不知道，所以在实行上有困难。这个困难呢，不讲其他宗会宗派的问题了，就不讲公会的问题，我们只看尼弟兄所说地方立场的问题。因为地方立场如果完全是独立的话，连使徒都不能说话，而历史证明他们的确好几次把尼弟兄推在聚会外面，长老们不接受他，他就不能去站讲台，上海对他就是这样。并且在各个教会的地方，地方立场的教会独立性非常强，每一个教会都是各自为政的，缺少统一性，有些时候连真理上都不同，都有问题。因为教会里面所牵涉到整本圣经讲的真理这么多，如果没有一本统一的解经书，比如这样讲，那么大家怎么解释圣经都不一样。当然尼弟兄带领的工作一定是以尼弟兄意见为最后的归依，这就不知不觉形成一个需要，就是一个中央的管理系统。虽然在教会各个地方有独立的情形，但是还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管理，这是实际上的需要。不然的话，每一个教会独立各自为政有它的问题。尼弟兄说为什么神要设立地方的立场，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教会它是单独的，如果那个教会带领的人真理上面错了，比如说把三位一体的真理讲错了，甚至有些教会把得救的问题讲错了，那么它所产生的影响就只限于当地，这个教会毁灭了就毁灭了，不会牵扯到其他教会。这是从负面它的坏处而说到为什么地方立场有好处。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当这个教会真理讲错的时候，他不仅不让他自己毁灭，还去设法去救他。要去救的时候，你就要把对的真理给他。那么谁给对的真理呢？问题就来了，这是不是很有趣的问题啊？ 所以你用在工作上面，他地方立场有困难，那么他不能改这个立场，所以他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还有一个问题，地方立场，假如某一个地方同时有两处都宣告他是地方教会怎么办，而他们中间彼此不能相合怎么办？我说的不是假设的情形，在福州就出现这个问题。倪弟兄和他几位同工去和他们调解，其中有一个大概是他判断对方绝对不会交出来，他就说好，我们交出来看你怎么办，结果果然那个教会不交出来，所以地方立场站不住。谁都可以说我是地方立场，但是等到大家都说地方立场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合一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那刚开始说没有几个教会是站地方立场的，所以一有的地方立场就是说他跟我一样，我跟他一样，我们在一起，对不对？等到这个地方立场 说法多了以后，他也是地方立场，我也是地方立场，为什么两个在一起不能在一起？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所以地方立场的真理不够达成合一的需要，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也讲了，因为每个聚会都是独立的，众长老，当然地方立场长老不是一个，几个长老在一起商量事情，他们代理的真理的方向不一样。好比说对于灵恩的问题接不接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教会接受那个教会不接受，等到这个教会的弟兄到了那个教会，他就同样是地方立教会但是不一样，他没有办法适应。所以对于真理的接受跟真理的带领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是地方立场嘛，当然要出问题。一个人有九个儿子，等到分家了，每个家的这个家风也改变了，对不对？何况教会呢，这么多人组成的，有些长老他比较肯听弟兄姊妹的意见，有些教会长老不愿意接受弟兄姊妹意见，所以作风也不同，带领的路也不同，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就是长老们不接受使徒的权柄，刚才我已经讲过可以拒绝使徒讲道，所以他的工作有瓦解的危险。倪弟兄遇见一个困难，他用地方立场的原则开始了各处的聚会，但是到了一个地步，这个工作有瓦解的危险。刚才我说他工作的起头是因为他用文字工作吸引了人，这些人都来跟从他，现在到各地去做工之后，实际上教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倪弟兄必须从他里面不断的有教导有指示怎么样处理问题，所以这就是他以后发现做这个教会通问的原因。他希望各教会的做法都集中到他这里，他说我们没有组织的关系，只有属灵的关系，但是怎么样能够叫这个工作合在一起呢？他就发一个书报叫做教会通问，希望所有各地的教会工作都集中到他这里来，他可以坐在家里面把问题解答了然后送出去，这是他的理想。他不知不觉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超然的地位，他跟其他的工人不一样，我们承认他跟工人不一样，跟其他工人不一样，但是有了这个不同的工人以后，教会的管理，众教会之间的关系必须透过这个中枢，神经中枢大脑，透过这个大脑来管理，这就是他不得不在地方教会立场之外再有其他的处理方法。这就是他以后召开一个同工的聚会，在那里讲一些东西，最后变成工作的代司，这样来的。因为他工作上有困难，这个困难不是外部的困难，别人反对他根本没有关系，不在乎，他的工作一直在成长。很稀奇的，你利用工作越有人反对工作越兴旺，但是他内部的问题他没有法子解决，他自己的真理在内部的工作上面给他造成一些困扰，所以他才召集同工说现在我们要有对策，工作的再次产生了。然后他又召集了长老给他们训练，这就是初心造就 这一套，这50个的题目，52个题目，希望他们在每一个主日讲一个题目。你看这统一的做法，希望每一个教会在每一个主日，同一个主日都讲同一个东西。他说这样子的话，如果某弟兄今天出差到某地方去，他可以听到同样的信息，回到家里面来一点都不会打岔，好不好？主意很好，但是这是一个统一的做法，在地方立场本身来讲不存在。所以他工作上的矛盾叫他想出很多办法来。我不得不说，倪弟兄是一个很有组织头脑的人，而且他在组织上面受李弟兄的帮助，李弟兄是一个非常会组织的人。我说倪弟兄有组织的头脑，但是李弟兄有组织的手段。所以刚才我说李弟兄讲到他还没有去跟倪弟兄同工以前，倪弟兄工作也不过200人的聚会，以后李弟兄投入他的工作，再有其他同工配合李小姐、汪小姐，所以工作膨胀得很快，因为李弟兄真的是会做工。李弟兄在他自己书里面讲到这些事情，我看了很佩服，他一点不是自吹自擂，神真的给他这一份，那你有什么办法？他就是去了以后把工作扩大，所以他想出这些办法来，书信造就52题，一年轮流讲，那好几年轮流讲，然后就在这个讲论的中间，各教会做法一致，而且就慢慢的越来越一样，越来越一样，都一样了。这个理想非常好。那其实这个 idea 这个想法也不是倪弟兄李弟兄初创的。你们知道穆安德烈所写的书，你看好了，一定是52章，因为一个礼拜讲一章。穆安德烈的东西一定是12章，因为一个月讲一章。穆安德烈的东西一定是7章，因为一天讲一章，或者7或者12或者52，一定的。新生命是不是52课？对不对？你看好了，那有一些是30课，为什么？每天一课嘛，一年12×30，正好是一年工作过来了，那是灵修的东西。所以这个做法其实穆安德烈早就用，不过穆安德烈没有组织化，没有系统化，没有说每个教会一定要一体遵行。但倪弟兄写52题的时候，就讲52题给同工知道的时候，都是为了在真理上面呢给他一个统一的标准本。倪弟兄实在是很了不起，他可以想出这么多东西，而且他是讲每一个东西他都懂，他真正的想过，而且希望在教会里面能够实行的。还有一件做法就是工人的集训在古岭上面，这3种办法是他希望把工作统一的一个手段。在这里我们要比较一下，我们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长老会的制度。长老会的制度严格的来说也是地方的立场，因为他把治理的权柄给了长老。那当然第一号长老一定是牧师啊，他们叫做 preaching elder， 讲道的 elder， 还有第二号的可以是 teaching elder 或者是 administrative elder， 不同的名字，但是一定是 elder。 那么这些长老在当地上面的确也是治理的，不过他们是工人，不同在这里。然后他有上面的总会，因为总会可以管理工人，他不能管理教会，这是长老会的做法。好像两只手，这个一个手臂出来的许多工人，这个里面几个手指是教会，工人和教会配起来，假如这个配的不好可以换一换，让他配好为止，这是长老会的做法。当倪弟兄在工作的在司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有了修正。他就说到一件事情，教会是虽然是独立的，但是工人可以有组织有团体，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我们了解他的问题目的也是为了解决他工作上的难处，因为假如这些工人都是一样的，那么他们配到哪个教会去讲，教会也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他的工作可以维持在一起，不会有任何难处，是不是这样？倪弟兄很聪明，他想的也可以实际行得通。问题就在这里了，他必须改变他原来的说法，用引进新的光来。所以他讲了一件事情， 他讲这里情形呢，就讲他现在看见一个新的光，从安提阿的路线，现在他看见耶路撒冷的路线。这个事情我要再解释，什么叫耶路撒冷的路线，什么叫安提阿路线。安提阿的路线就是使徒不断的走到各个去传福音，设立教会，回过来再兼顾弟兄。耶路撒冷的原则是什么？耶路撒冷路线是什么？就是有一个总部的工人出去回来，出去回来，出去回来。因为这个总部对于每一个分部有控制，有指令。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两条不同的路。但是尼弟兄说，现在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全本的光了。从前我们讲安提阿路线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不晓得怎么 摆进去，现在我们全本行传可以摆在这两个原则里面了。这尼弟兄讲的，所以他很有意思。尼弟兄这个人真是很有意思，他说现在我们有了全部亮光，整本使徒行传都可以摆进去了。那这句话里面有没有问题，他的思想动机怎么样，我们不去说，我只是忠实地引用他自己的话。这样走的结果就是他有两种教会，有一种教会是由工人掌权，工人控制的，有一种教会是长老 掌管的。那个安提阿的原则出来的教会就是长老智慧，但是耶路撒冷的原则出来的就是那个教会是一个有特别执事的人所带领的教会，使徒在那里带领。他的工作系统里面真正照他这样做之后就有两种教会，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以后他真的想要这样推动，他甚至说要把讲台拆掉，因为真正有讲台之后弟兄姊妹都很懒惰，光听到不传道，所以他说把讲台拿掉，用见证来代替，用传福音来代替。那这些教会都不是耶路撒冷教会，是安提阿教会的那些系统里面出来的一般教会。所以认真讲起来，尼弟兄有一个问题他不能解决的。他开始的时候他觉得他有一份职事要供应所有神的儿女，他也讲过，我的责任不在于很琐碎的解决教会的制度问题、行政问题，而是我属灵的这份供应。他说多么好，若是弟兄们不需要我讲使徒行传，讲工作的原则，让我能够专心尽我属灵的职分。但是他不得已拉出两条线来，而他应当是在耶路撒冷不断的供应的，其他的教会让他们去，或者他让其他的工人去管理去治理。所以这里是一个很矛盾的情形，他口里说不设总部，但是又有重点，耶路撒冷教会是执事性的教会，因为使徒们在那里讲真理讲信息，那么用在他自己身上，他所有的信息所有真理要从一个总部里面出来的，这个总部最好是不受长老们的限制的，或者说长老们虽然在这里治理，但是接受使徒的，让使徒能够尽他的职分，让他能够尽他所愿意的把所有一切真理都说明出来。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见在尼弟兄教会论里面这些复杂的构造，非常复杂的构造，而这些复杂的构造都是因为他自己工作上的困难所搞出来的，是这样情形。你明白他的来源，你就想着晓得尼弟兄一直在医治他地方立场的毛病，他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必须想出两条工作的路线。那我要问的问题，使徒行传不是先讲安提阿教会，他是明明先讲耶路撒冷教会，为什么你工作路到头来走了？我要问这个问题。假如真正安提阿的路线真正也有耶路撒冷路线，你应当从耶路撒冷路线开始，对不对？然后才有安提阿的路线，对不对？你就讲嘛，你把你的真理都讲出来了嘛，那么你是彼得，你就不要做保罗嘛。保罗去让他走安提阿路线，你是彼得，你就走耶路撒冷路线，而且你应该一开始就走耶路撒冷路线， 你不需要走保罗的安提阿路线，因为这里有前后的问题。所以我说没有人问这个问题的了，他的同工也都没有问为什么你先告诉我们安提阿，现在就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没有人这样问他。他们只是太欢喜了，因为看见现在有一个立场让尼弟兄能够留在上海或者留在哪里建立他的大本营，而他们都有工作的皈依，能够从他那里接受指示而把他带到各个教会去。他们忘记了这就是最早公会的形成的原因。弟兄姊妹们读教会历史就知道主教制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有主教制，为什么？因为城有大有小，大城里的教会一定人多，正常的情形，所以在那里一定是比较显出重要来。本来每一个长老或者是工人都是平等的，对不对？但是不知不觉权力集中在罗马，不知不觉权力集中在 Constantinople 康斯坦丁堡，因为它是大城。最早的时候还有一个城也很重要的，亚历山大，那里的长老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些因为实质上的需要而产生一个侍奉的中心点，就有了主教的制度。Bishop，所谓主教就是一个传道人去管另外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传道人影响另外一个传道人。你读教会历史，教会一定告诉你，本来各地都有教会，但是因为形势的结果，因为局面的不同，变成大城的那些传道人、那些侍奉组的工人或者使徒们有更重要的权柄，因此形成了主教制度。这是圣经，这是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的。现在尼弟兄自己走到这条路，他也不知道，他没有想到的问题。如果他要定罪重现公会的制度，现在他不知不觉走上这条路。问题哪里来的？是从实质的需要里面，他不得不调整他教会的观念，不得不调整他工人的观念，不得不调整他做工的制度，所以产生非常复杂的路线。刚才我们讲过，他有两种教会，在一般的教会里面，他就不鼓励站讲台。主日用圣徒的服事，包括传福音，包括做见证，来代替使徒们的讲道。但是他自己也一直感叹这件事情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他没有人讲道的时候，弟兄姊妹到别的公会去聚会去了。很简单，没有供应，没有人讲道，我不懂圣经。你以为教会就是说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是一生下来就很熟灵的吗？他们不经过幼稚期，不经过被人带领需要的阶段吗？所以他一不站讲台的时候，他就自然有人跑到别的地方去聚会去了，所以他不得不为此讲台。当然以后李长寿弟兄做法，他一面废除讲台，一面他自己的录影带到每个教会去放。他看见这个问题，弟兄姊妹如果老是听到不传福音，就越来越不长进，不长进的结果教会产生很多难处。所以他要鼓励他们动起来，传福音，传福音，而且做见证。因为要做见证，所以强迫我们每一个人有操练，在主的面前学习跟随主，可以讲得出一些自己经历来。当然如果有一些人真正有见证，我同意那个见证可能比讲台还有意思，因为是活生生的个人经历。但是哪一个圣徒每一个礼拜都有很好的见证，他成长这么快，每一个礼拜长一寸，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所以很多时候你没有见证的时候，你不能编见证出来，所以那个见证就会怎么办，空在那里。那么这样情形是不是神的儿女要别的地方去得供应？他没有办法。因此好了，你说传福音每个礼拜传福音，我们有经验，你每个礼拜传福音做得起来吗？你说弟兄姊妹们今天传福音去请客，下礼拜再传福音再请客，你连做四个礼拜，第五个礼拜没有人请客人来，请不动了，常常这样情形。所以理论上的成长跟实质上经过时间的成长，这当中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他这个方法行不通。那么李弟兄呢，因为有现代录影的方便，他就自己把录影带 在总部耶路撒冷讲过了以后，他有个水流指示站，他这样做过以后，就可以把录影带送到各个教会去分着看。而另外一方面呢，要求弟兄姊妹们带动全体的侍奉。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出来，全体侍奉是教会地位所一个特点。刚才我们讲过，他们根基建立在彼此相爱上面，彼此的关怀，这方面就会所做的非常的强。你弟兄工作非常注意这个。但是教会，我在说，不管里面有多少的生命在那供应，教会的形态的确在你弟兄思想里面变成两种。而且也在这个时候，他为了要使教会能够统一的管理，他讲一件事情，长老应当顺服使徒。从前他没有讲这个，等到他工作出了问题以后，他才开始讲长老应当顺服使徒权柄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当他恢复职事的时候，也正好大概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讲一件事情叫交出来，把权柄交出来，把带领教会的权柄交出来。一方面表示对尼弟兄的效忠，二方面也是一个实行的方法，叫使徒接管教会。这件事情引出很多的问题，刚才我已经讲过在福州的教会出现问题。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段时间不长，也是在这段时间之后，南洋路有复兴以后，我从文德里他们，神没有允许这个事情自由的发展，神兴起一个大的工作，大的手，就是共产党统一中把国民党从大陆赶出去，教会大遭逼迫。我相信，我很严肃的说，在我心里面觉得，这是神对于地方立场的一个管制。因为我以后40年之后，我们有机会接触从大陆出来的圣徒，他们是非常爱主、侍奉主的。在这个40年中间，他们遭受逼迫，或者不是他们本人遭受逼迫，他们的父兄遭受逼迫，而他们在遭受逼迫、父兄遭受逼迫，给他们有了黑帽子之后，还是忠心的侍奉主，这样的弟兄姊妹们告诉我们的情形。他们告诉我们，头几年的时候还好，还有宗教的自由，允许聚会，所以那个时候一些基督徒已经开始越过地方教会的限制，到处寻找给他们供应的人。南洋路的聚会所在上海是最大的，可以坐2000人，所以每个主日都坐满，很多的时候根本不是聚会所的人在那听到。还有一些聚会也有人，只要有供应的就有人。灵粮堂有人去聚会，也是坐满，不过灵粮堂的地方不大。聚会处也有人去聚会，坐满，反正坐不下了，就到别的地方找地方聚会去了。所以有生命供应的地方，神的儿女趋之若鹜，聚会需要聚会，他们心里面觉得需要主，有了复兴，有很大的复兴。但是以后三自委员会成立了，他们就开始击打所有的教会。在这个时候教会转入地下，在转入地下的时候，一切宗派的藩篱都打掉，彼此帮助。他说聚会所里面，这个弟兄姊妹告诉我，也有跌倒软弱否认主的，我们也因着他们的缘故受害，当我们寻求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不仅不帮助，反而视我们如同陌路，而且也有出卖我们的，反而是我们平常所轻看宗派里面的教会，宗派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倒有人过来帮助我们。他说我自己，他的父亲寻道的，受过宗派弟兄姊妹的帮助，我没有法子接受宗派罪恶的这个观念。神把这些都打掉，神把这些打掉了。所以我说，这是对于地方立场一个特别的管制。在大逼迫中间， 神儿女学习彼此相爱，神的儿女不再批评论断，神的儿女彼此依靠，神的儿女祷告求主恩待。所以祷告上面慢慢的成为家庭聚会。当然我昨天说过，很感谢主一件事情，倪弟兄所讲的生命论，或者不光是倪弟兄所讲的，其他传道人所讲的生命论，比如我说聚会说一位 林老弟兄所讲的，这位弟兄也是很爱主，现在还在，前两年出来过，现在又回去了。这些传道人，神所用的传道人，他们所讲关于生命的真理真正留在神儿女心中。什么叫生命真理？简单的说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些侍奉主的人所给神儿女的帮助，讲到十字架，十字架使他们的痛苦中间有盼望，使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有喜乐，使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有能力，使他们在不可能情形下面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若在十字架上被高举，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这位从里面出来的侍奉主的人告诉我，弟兄，你不要以为是地方立场把人拉在一起，是神儿女的生命团结在一起，这是真正的合一。有一位弟兄在劳改营里面，他告诉我说，我看见天主教，天主教徒，从前我对天主教的印象坏透了，以为他们都是虚假的，都是行为都没有生命，他在监中给我生命的供应，是个天主教徒。所以我就开始觉得我们从前定罪那么多人没有必要。其实不光是地方立场，讲地方立场会有这些难处，若是我们生命的感觉觉得自己了不起，都会这样。讲到脱离工会，我去遇见一位老弟兄，这位老弟兄大概跟赵老牧师年龄差不多了，他今年应该是87岁还是86岁，还很健壮，是个西国弟兄。他跟我讲，他们1930年的时候，1930我还没生呢，他讲1930年他们有复兴运动，这位弟兄是在五旬节里面的，那时候有复兴运动。他说我们常常讲，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我说哎呦，这个圣经节我很熟，我常常听见弟兄们讲这些话。他说不要与他们怎么样，说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说奇怪，这个是哪一个师父教的？同样的话，他说弟兄，那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只有我们这些人最爱主，我们这些人与众不同，我们这些人这是神最宝贝的，我们也爱神，神也爱我们，所以我们和其他工会不一样。他也叫他们工会，他说我们就离开工会，离开工会啊，都离开工会了，一批批离开工会，成立了五旬节派。他说等到我们工作起来以后，看看我们看看自己跟他们也差不多，所有一些难处都出来了，都回到他们中间。所以我说这个思想，分离的思想，独立的思想，从弟兄会开始，一直到五旬节派 Pentecostal， 一直到地方教会，一样的原则，都是认为说我们今天有心为着神，我们不一样，我们真是做神特别的子民，我们是神工作的恢复。这一类的思想不稀奇，从前有，将来还会有，还会有，主若来得迟还会有，这是人宗派思想的根源。他脱离宗派的思想就是宗派的根源，因为觉得我比你强。不晓得弟兄姊妹同不同意我的看法，除非我们对宗派的历史有相当的认识，在我们里面总会觉得我们会成立一个与别人不同的宗派。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懂不懂我的话，除非我们看透人性的弱点，除非我们看透在今生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教会，要不然我们总有一个思想觉得我的教会现在是最好的教会，不然我就不参加了。这就是宗派的形成，这就是宗派的思想。 现在有许多被主祝福的教会也有宗派的思想。我举名字不要紧，因为维尼尔的人自己这样讲，他认为他们是神最祝福的教会，因此他们现在有200多个 Vineyard 在美国，一下12年中间一下变200个教会，你说这不是神的祝福吗？所以他希望人都脱离其他教会来加入他们的教会，这是宗派的思想。他不一定需要地方立场，但是一样可以有宗派的思想，有了地方立场还是可以宗派的思想，一样的。我们讲的大陆上的情形，当主的手借着环境的管制把有形的教会都拆除的时候，是属灵生命维持神儿女的交通跟扶持。所以刚才我说在各地传讲生命经历的弟兄们，他们留给神儿女的产业使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有一个力量，他们所得到的教导，怎样祷告，怎样顺服，怎样跟随主的引导，这些成了在他们生命中间最最宝贵能够一直跟随主的原因，不是地方立场。从前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我看从里面出来的消息，他们聚会的情形，他们所走的道路，我认为跟尼弟兄所讲的很像，所以我想恐怕其他教会都倒了，只有地方教会留下来。错了，从他们里面直接的资料告诉我，地方教会不地方教会，要倒就倒，要站立就站立，跟教会是什么组织没有关系，生儿女属灵生命是如何就是如何。第三点，就证明地方立场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不是圣经的真理，不是圣经的真理，是工作的需要，可能为了以后工作的需要还有各种真理的所谓真理或者原则说明了，但是不一定是圣经真理，是为了应付工作需要而产生的，这些我们心领神会就是了，让他去说，他用这个来抓住使他的工作容易做。若是有人一定要击打某一个真理而高举另外一个真理，当然这是宗派尼弟兄所讲的，但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他要这样做，我们不能干涉他，怎么办呢？传讲全面的真理，让人看见个人所强调的真理不过是所有真理中间一部分而已，我们需要这样的真理，彼此需要。所以我觉得尼弟兄的工作蒙神的祝福，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工作大起来之后，他的制度他的管理变成他的难处，所以他有地方立场的出现，所以他有安提亚的路线和耶路撒冷路线的讲究，所以他有一套一套的书出去，所以他有一次一次的训练，所以他有一次一次特会对付某一些问题，这是都在工作的需要之内，工作过去了，真理不需要留下。神祝福的原因是因为尼弟兄个人和他所带领的路线，生命的路线，爱主、奉献、绝对、十字架，这个路蒙神祝福，因为这个路是耶稣所说的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爱主胜过爱弟兄姊妹，爱父母妻子儿女，爱主胜过田产胜过家业，这是神祝福的原因。什么人讲这样的真理神都会祝福，当然不光是讲，我们自己要实行，传道人如果口中讲的跟他自己实行两回事，神不能祝福。假如真正的绝对爱主绝对的奉献，就是我们有许多其他的错误，神还是可以祝福，像尼弟兄这样神祝福很大，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蒙神的祝福，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爱主像他一样，可能没有奉献像他一样，很可能，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可能我们奉献或者历史上有人比尼弟兄更爱主，神没有叫他做大功， 也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有些人爱主，真是爱主，但是神没有祝福他的工作，那又怎么样呢？将来在主的面前，什么更重要呢？所以这是第一个点，不是因为地方立场，地方立场本身变成一个宗派。以后我们再说，因为工人论的缘故造成教会的分裂。我希望这句话弟兄姊妹很小心的听，在讲工人执事的这些团体这些教会中间常常容易造成分裂。很不幸的，只有在地方立场教会里面才讲工人论，其他的教会很少讲到工人论。而且这一些的工作常常建造在我们个人属灵虚假的感觉上面。昨天我讲到灵命的追求给每一个个人一个虚假的印象，认为我的属灵生命到第几级了，第几步了。在讲地方立场的这些教会中间会造成一个团体的假象，我个人虽然不属灵，但是教会很属灵，我个人虽然没有怎么样，但是我们的教会是真正在教会的正统里面，造成一个假象。只有当侍奉主的人和弟兄姊妹们都站在追求生命的路里面，供应神的儿女，建造神的儿女，教会才会实质的长成。只有当我们心里面，当我们真正的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是宗派，只有当我们看见教会它实质上是合一的，不可能分开的，只有当我们看见教会不能走关闭的路线，才能使神的儿女眼睛开阔。所以我们受浸的时候告诉弟兄姊妹们，弟兄你受浸，主的话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将你们受浸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不是归在我们教会的名下。今天你受浸不是说因此你的名字在我们教会的通讯录里面，那是为了方便跟你联络方便，你的名字记在天上。你受浸不是加入了浸信会，你受浸也不是加入地方教会，你受浸也不是加入某某会，都不是，是进入基督的身体。只有当我们这样带领神的儿女，给他们一个教会身体的观念和身体的原则的时候，也许当各个教会都这样推行，当然我们没有权柄说哎，你们都要这样做，那我们又变宗派了。当我们劝导神的儿女，当我们和侍奉组织一起交通，大家都认为是真理，而在这里照着主的话传讲的时候，或许过了20年，过了30年，神的儿女心胸眼界都扩大，会在宗派的问题上面有好一点的学习。我不敢说真的会解决问题，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宗派是人里面的问题。也许经过这样的一些带领，这样的一些治理，教会比较能够走在合一的路上。当然很多外面的工作也是给神的儿女机会彼此真实的交通，很多不分宗派的聚集真正不是为了借一个名义做什么事情，而是为了神的儿女能够有真实自由的交通。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所讲的不够完全，而且有很多事情我话在口边觉得也许不造就人，所以我也没有讲。感谢主，我们就会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真需要你的怜悯和你的光照。主，我们真觉得难为，因为我们活在肉身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我们个人的考虑。主，当你祝福一个人的工作之后，主啊， 最难的就是使那些蒙受祝福的人忘记他们的工作有何等的重要。说我们求你怜悯，这我们也不是批评，也不是论断，并且我们私心也盼望你祝福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更加觉得我们这些人在你祝福的手下常常忘记我们自己是谁。主啊，你怜悯我们。主，当我们祷告在你的面前，求你把教会把身体的意象放在我们眼前，就叫我们能够爱弟兄姊妹，叫我们真正能从诚实的心里面爱每一个属乎你的儿女。主，让我们记得圣经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写的。当我们读到约翰书信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见哪一个教会，我们是看见你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主，但愿在教会中间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在神儿女中间彼此相爱的事情成为实际，以至于越过我们越消除各样的门户之见，能够使教会长进成为合一，叫我们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叫我们在认识神儿子的身量上面同归于一。主，今天我们好像说了一些反面的话，求你自己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是为积极的事情。主啊，今天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只能说到反面的事，我们没有办法说到正面的事，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更求你叫我们里面更多仰望你的恩典。主啊，在所有一些真理上面，让我们更多存着追求的心，在谦卑的灵里面求你自己的光照和带领启示，让我们更多明白真理。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